弟兄姐妹平安。所有的受造物在人堕落了以后，在堕落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以后，虽然仍然有上帝的恩典托住，所有的人，不是今天的人，古往今来的都是，那么连动物，连植物，连无生物，整个宇宙都是一声叹息，连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，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了，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，我们是圣灵重生的，我们是圣灵初结果子的，连我们这些已经出死入生的人，不是那些还没有信的人，是我们这些信的人，在教会里服侍的，甚至做牧师的，我们都会说，我们也还是有一声叹息。保罗在这里已经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了，从第三章他就开始讲因信称义，讲神怎么拯救我们，讲神怎么带领我们，讲我们蒙的恩典有多么的大，多么的不能被夺去，多么美好。我们熟悉的那些安慰我们的经文都在这些地方有，但是他在这里说，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还在叹息，还在等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已经是神儿女了，但是这个名分还没有显出来，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，我们得救以后仍然举步维艰，仍然非常的艰难。虽然艰难，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子，跟随神。谁是神的儿子呢？神的儿子有什么记号呢？神的特点就是神有能力，神这个字就是大能者，神是有能力的，所以神的儿子应该是有能力的。这就是耶稣所碰到第一个试探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显出你的能力来，把石头变成面包。石头变成面包不是坏事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石头变面包，把有限的变成这那么多。那么耶稣却不用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来显出他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像神一样有能力的，不错，但是神的儿子更是听神话的。耶稣说神儿子的特点是听神的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继续试探他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跳下去，你会被神保护，神一定是爱他的儿子，你一定会被保护，也说得通。就是魔鬼第一个提出来说得通，第二个提出来也说得通，神大有能力，你跳下去他一定会保护你嘛。而且魔鬼引了诗篇上的话，耶稣回答不太好懂，耶稣说不可以试探神，意思就是神儿子的特点是相信神，不去试探神。那么在耶稣一生里面，这一类的试探挑战或者别人对他的判断都再出现过。譬如说耶稣平静风和海，他的门徒说，哇，这人必是神的儿子，连风和海都听他了。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可怜，底下人经过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受到的试探又跑到他耳中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从十字架上走下来，我们看到就信了。各位，这都跟我们有关，这样的试探到今天也还临到每个基督徒身上。第一个，你有没有什么能力嘛？我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什么改善改进 加强的吗？我有没有钱赚的更多，或者各方面有没有好转吗？另外，如果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有没有被保护的多一点吗？各位好像都没有，好像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成为上帝的儿女后，喜乐平安重生得救，有神的生命，越来越圣洁，这是真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小的时候，看看我们的状况，看看别人的状况，有的时候我想客观的说，神的儿女的表现得到什么或活出什么，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差别。不信主的人会犯淫乱，大卫也会犯淫乱。不信主的人严重的会谋杀，大卫也会谋杀。不信主的人会说谎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谎。事实上很多信徒我们还更加假冒为善。哎呀，我们怎么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？被神的灵引导的这个人是神的儿女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意思其实就是信神的人。被神的灵引导，被圣灵引导，不是被自己的情欲，不是被世界的潮流，被神的灵引导的，这就是神的儿女。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对上帝恭敬的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神的灵，我们接待他，我们有一个心态，我们中文是翻心，其实原文是灵，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人就害怕，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那个心就是灵，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一个灵，不是一种害怕的灵，不是一个恐惧的灵。这个害怕恐惧包括一切因为罪恶而来的害怕恐惧，一切因为怕死来的害怕恐惧，一切因为处罚来的害怕恐惧。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有一个 spirit， 有一个灵是害怕，我们怕，怕老，怕死，怕痛，怕被丢弃，怕孤单。这可能很难避免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儿子的灵，我们是来到父的面前，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呼叫他。特别用了两个字，阿巴父，父亲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如果有圣灵，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有这一种灵，就有这种心。然后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不管我们碰到怎么艰难，怎么痛苦，怎么倒霉，怎么罪恶的事情，我们有那个圣灵和我们的灵一起共鸣，说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他的儿女，不是就不受苦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会和他一起得荣耀。好，保罗下面就讲到我刚才所讲的，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，任何一个基督徒信主了进入神的国以后，仍然有第一个苦楚。罗马书八章十八节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我们现在有苦，那么这个苦呢，保罗在前面已经讲过，这个苦包括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出现，我们愿意做主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就一定有个铁则，就有另外一个恶势力在我们里面， 叫我们犯罪。这种征战，保罗说好苦哦，好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了。但是他虽然在第七章讲这个，第八章还是讲到说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苦楚，虽然将来有荣耀，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苦楚。现在整个的宇宙是一声叹息，整个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。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神的儿女，就我们显出上帝完全的荣耀，那是等主耶稣再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有苦楚，十八节、二十节，我们浮在虚空之下。在圣经里面，虚空或者虚无是一种抵挡上帝的力量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就是神的创造是把空虚变成实际，本来什么都没有的，他让什么都没有的里面有了东西；本来是混乱的，他让这些东西有了秩序；本来是黑暗的，上帝让光明出现。那么当罪恶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颠倒。罪恶是把实际充分的丰富的东西变得空了，这个恐怕在每方面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。那么恐怕最不幸的、最常有的就是婚外情。婚外情好像有暂时的快乐，最后带来的一定是虚空，越来越多的虚空。如果是不正当的性关系，带来是越来越多的混乱；如果是美好的和上帝心意的，是越来越多的有次序的美丽。我们受造物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那是浮在虚空之下。所罗门都会讲这个话，虚空的虚空。现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还是浮在虚空之下。哎呀，圣经也从来都很清楚地讲，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，就是上帝。上帝惩罚罪人的时候，是要这个万事万物经历到与创造相反的堕落，从有到无，从序到乱，从光明到黑暗。一直到现在还是，主耶稣已经来了，已经救我们脱离了死亡，但是那个实现还没有实现，我们还在等候。我们在虚空之下，我们有苦楚，二十一节，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，不是一点一点的衰老旧了，不只是这样，是有一股负面的力量一天一天拉着你往下掉，败坏在辖制我们。保罗说受造之物当然包括我们所有基督徒希望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在世的时候还不能完全脱离这些，我就想到一个人，犹大的王约西亚王。约西亚王是一个悲剧的人物，神恩待他，他也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，但他是一个悲剧的人物。历代志下三十四章第一节讲到这个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，他八岁，他所继承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烂摊子，但是他因着神的恩典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三十四章第三节，他作王第八年，就是开始寻求他主大卫的神，寻求神。 照我们的神学来讲的话，照圣经来讲的话，如果不是神先寻到你，你不会去寻求神的。如果不是神的爱先在你心里做某种程度的预工感动，我们不会开始寻求神的。各位，真的，我们人是堕落的，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不仅我们不能自拔，而且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再往下掉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再往下掉我们不知道。有的时候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喜欢往下掉，我们不仅是堕落，而且我们喜欢堕落。当然神在我们身上还是有一些刹车的机制，不管我们怎么堕落，怎么喜欢往下面掉，我们还是会不安。那有的时候有些人蒙的恩典特别大，约西亚王作王第八年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。约西亚王到他作王第十二年，他除掉偶像。列王记下23:25说，在约西亚王以前，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回归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，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兴起王向他。那最重要的是他作王第18年，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，他已经追求上帝，而且除掉偶像很久的时间了，他还希望把圣殿弄得像样一点。那么就有人去修圣殿，有人修圣殿，有一天在圣殿里找到了一卷书，那上面显然是耶和华的律法书。那么就有一个人把他带去给王看，我们找到了一卷律法书哈。那么有臣子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，有人说那个律法书就是生命记，读的就是生命记28章。生命记28章和利未记26章都讲到说，如果你们遵守以下上帝的律法，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福气临到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听上帝的律法，以下的祸就会临到你们，如果你们还不听，那个祸就会追着你们，会有更大的祸，如果还不听，就有更大更大的祸。很遗憾，以色列的历史是应验了不听的那个部分。当王听到律法书上话，他就撕裂了衣服，哎呀，赶快去问先知，我们都没有遵守这书上的话，怎么办？先知说，那是没办法了，这个耶和华说责备一定会下来。不过约西亚王好的地方就是他仍然遵守上帝的话，虽然要免去刑罚已经太晚了，但是他还是遵守，包括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。从来没有圣经上讲到说，从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中没有这样守过逾越节，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这样的。这个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。好，这么好一个王，从小追求神，但是他还是被败坏辖制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败坏辖制是这么合理的一个败坏。约西亚修完了圣殿，圣经讲35:20，历代志下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伯拉河的加基米斯，约西亚出来抵挡他。埃及王尼哥差遣使者对约西亚说，犹大王啊，我与你何干？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，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，就是亚述，并且神吩咐我速行，你不要干涉神的事，免得他毁灭你，因为神是与我同在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埃及王，一个异教徒，他跟一个虔诚的以色列的王说，我在做神要我做的事，你不要干涉我，你干涉我就是干涉神， 我们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个场景。尼哥不是神的儿女，但他说的话是真的。约西亚不服，约西亚一定要跟他作战。约西亚跟他作战，那一幕跟以色列最坏的一个王亚哈一样。亚哈在上战场之前问先知他能不能打赢，那么众先知都说能打赢，就是有一个说必败，不但必败而且必死。那么亚哈就换装上阵，照说亚哈不会死的，因为他换装上阵了，敌人的王下一个命令，不要跟任何以色列人作战，只跟亚哈王作战。当亚哈换装作战，没有人会跟他作战。然后圣经讲，有一个敌人开弓，随便射出去，就射入了亚哈的铠甲的一个缝，亚哈就死了。约西亚王死的跟他一模一样，他一定要跟埃及人作战，然后就改装与他打仗，不听从神借尼哥的口所说的话，来到米基多平原，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。他说的话也跟亚哈说的一样，我受了重伤，拉我出阵吧。扶他下了战车，上了次车，送他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了。他葬在列祖的坟墓里，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，耶利米为他做哀歌，所有的歌唱男女唱哀歌，追到约西亚，直到今日，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。我要说的就是，连约西亚王这个从小就追寻上帝的人，他没有办法避免败坏的瑕疵，他没有办法分辨出神不要他去打这场仗。那我们中间那个败坏的瑕疵，我想各个年龄层都不同，但是都有败坏的瑕疵，被他控制住了，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喜悦被他控制，虽然知道犯罪的痛苦，但是总是在要犯的时候有那种引诱，有那种喜悦。哎呀，好辛苦啊，这个征战好辛苦，好艰难，这是所有都有的，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自己也是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所不见的就是上帝。我们盼望上帝，我们盼望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，我们盼望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我们盼望秋雨春雨的临到。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当我们忍耐等候的时候，不是守株待兔。当基督徒忍耐等候的时候，不是不做事的忍耐等候。我刚引了雅各书说的，农夫等候秋雨春雨，农夫等候下雨的时候，不是不做事的，他等候下雨的时候，他会撒种，他会插秧，他会除草，他会施肥。农夫等候下雨，不是守株待兔，是辛勤的工作。我们等候我们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辛勤的工作，我们忍耐等候，虽然我们非常的艰难，但是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 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叹息，整个宇宙有三个叹息。第一个叹息，罪恶来到世界，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叹息，都会衰败，都会被败坏瑕疵，都会衰老，都会过去，都会蜕变。这是第一个，整个宇宙没有办法避免的受造之物的劳苦叹息。第二个叹息是我们这些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心理叹息。哎，我们虽然得救了，我们虽然是儿子的名分了，但是还没有实现，我们在那里等，我们在那里叹息。感谢主，幸好有第三个叹息。第三个叹息就是圣灵为我们的祷告，说不出来的非常奇妙的祷告，这是按着神的意思的祷告，合神心意的祷告，替我们祈求。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下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圣经里的话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叹息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，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，这是以色列人叹息最多的地方。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以色列人被迦南人欺压也叹息。诗篇十二篇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穷乏人的叹息，我要把他安置在他所切莫的稳妥之地。诗篇三十一篇第十节，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。六十四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。那我们也非常熟悉诗篇九十篇第九节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不过感谢主，这不是最后，我们是在叹息，但是神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我们就能得胜。神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他就要释放要死的人。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还有艰难，让我们继续依靠上帝，仰望上帝，他听祷告，他听叹息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。我们希望脱离败坏的瑕疵，主啊，那个瑕疵好强啊，我们好像挣脱不了。我们如果能挣脱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，多么的好。可是连约西亚这么好的王，在被败坏瑕疵的时候，都这么执意的要犯错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多多的寻求神，让我们自幼就寻求神，让我们到老也不偏离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